好，那我们这次从546页开始。上次讲对阳莫逆，对不对？就是维摩诘跟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两个的一个问候，然后从问候当中知道这个来去相呢是没有自信的。今天546页呢，就是要伪说不思议。那伪说这个伪呢，就是全部的意思，也就是说接下来要讲的全部都是不思议的事情。那这边呢，就先这边就正问居士的一个疾病，那先问病体。好，那这边的问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自是是居士是即宁可忍否，了自有损，不自争乎？世尊殷勤，自问无量，居士是即何所因起？其生久如，当云何灭？
好，那这边的问病呢，其实有六问，有六问。那前三问呢是世尊所问的，世尊代后问的，那后三问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所问的。那这六个，第一个呢就是即宁可忍否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你的病可不可以忍受。那第二个就是治疗之后病情有没有减损。那第三个就是治疗之后这个病情是不是有增加。所以这三个问就是世尊很关心的一个问题。那后三问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所问的，他就问说这个病到底是什么原因生起的。第二个呢就是生病多久了，那第三个就是那这个病应该如何灭除。所以就是有总共有六问，但是在我们回答的时候只有回答后三问而已。好，我们看547页。那这边说且自是是，且自就是姑且这件事先放一边啊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虽然他们希望就是前面谈的这些微妙甚深的语言啊，他们是很希望去继续论谈，但是佛派遣的使命呢还没有完成，所以这件事就不再问了，接着就是要问病了。那为什么要问这个病可不可以忍受呢？那罗什这边讲到说，如果病重难忍的话呢，就会荒废其道业。所以我们一般用功是在什么时候用功？平常身体好好就用功了，不要等到病重的时候才要用功，那个是没有办法的。我有一个同学，有一个同学，他突然间那个肺破掉了，气泡破掉，气胸了，就吐血。还好他很快就被送到医院急救，输了很多血。他说那个时候，那个连要练阿弥陀佛都练不出来。所以平常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功了。那问这个病的轻重。所谓的轻呢，就是可以忍受；那重就是不可以忍受。那接着问到说，这个病有没有减损或增加？那这师尊所问的，还有这个病因何而起？那罗什这边讲到说，就佛为什么要带问这些？因为外道的经书呢，只有知道三大病，不知道地大。三大病呢，就是由水火风而引起的。但是我们佛法当中讲，所有的病呢是四大不调而生起的，所以只要是四大不调呢，他就会生病。所以接着就问他的一个起因，然后下面讲到其生久如，当云何灭？所以我们看548页，那深照这边就讲到说，佛的使命竟然开始宣示了，所以就问 这个病到底是由什么生起的，这就是问病因了。然后生起之后，久如就是久近啊。我们应该讲是多久嘛，生病多久了嘛，但是这边是讲说你生病是久还是近，那到底如何灭。那下面的回答呢，就是先回答这个病的一个生灭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维摩诘言，从痴有爱，则我病生，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，若一切众生病灭，则我病灭。所以者何？菩萨为众生故入生死，有生死则有病，若众生得离病者，则菩萨无复病。譬如长者唯有一子，其子得病，父母亦病，若子病愈，父母亦愈。菩萨如是，于诸众生爱之若子。众生病则菩萨病，众生病愈则菩萨亦愈。
好，这边呢就是讲到病是从何而生哦，那就是从痴爱，从痴爱。那一切因为众生病，所以菩萨也病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菩萨就是为了众生，因为众生在哪里呢？在生死，所以菩萨为了众生，他也必须要入生死。那入于生死就有病，所以只要众生离生死无病，那菩萨也不再有病了。那就举一个例子，就像这个孩子生病了，父母也非常的紧张而生病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，先解释第一段，第一句就是从痴有爱则我病生。那我们看一下注脚185，注脚185括弧二，括弧二呢，这边其实就先说明我们这个前面的经文，不是讲到有六问嘛，对不对？那这边说这里只有回答后三问啊。那后三问是谁问的？就是文殊菩萨问的。那虽然只有回答后三问，但是也兼回答前三了。所以后三问是哪三问呢？就是病因，然后久如，久远，然后如何灭，就是三个。所以这边说回答病因还有久如这个问，其实也兼答前面两个，就是这个病可不可以忍受，那治疗过后是不是增加。那问病回答病灭的，回答病灭是兼答前面第二个，就是治疗之后有没有减损。那我们看549页。那虽然说只有回答后三问啊，但是这后三问的次第也是不太一样，它不是一个一个，就是不是第一回答第一这样。它的第一个回答呢，是先回答第二个，第二个是久如久远问。那它第二个回答呢，是回答第三这个病如何灭。第三个回答是回答第一个问，就是病是因何而起的。那这边讲到从痴爱则我病生呢，这边讲到说众生呢，就是以痴故起爱，其实这边就是在讲无明醒啊。所以痴就是无明，那由无明起这个爱业行，所以既然有这个业行，他就会感得果报生，就是有事生。那既然有这个果报生呢，四大不调就会生病。所以为了怜悯众生生病的缘故，所以菩萨 也就生病了。但是众生的病它是无时有知的，所以这个菩萨悲悯众生而视病，他的病也已经很久了，而不是很近的。好，那我们看上面， 上面这边就有出现道龙的一个解释，那我们直接看第二行。所以你看第二行跟第三行呢，其实就是在讲病生跟病灭，有没有？所以第二行这边讲到说，众生有病而我病生，这就是说明为了众生而生病的了。所以维摩诘呢，他为了众生以来已经很久了，所以说不尽，不尽就是很久了。那下面讲到病灭，众生病灭则我病灭，那这就说明这个病呢，它是不期限众生。所以不期限众生呢，就是没有局限，不会说哎，我只度右边的这边众生，左边的我不度，它不会这样，或者是说区域性，没有，它是一切的，骗一切。所以说不期限众生。那这边就举到心学菩萨，因为我们知道维摩诘是这个九学的八地菩萨，那心学菩萨就心发心，这心学菩萨呢，他不能够常在生死当中为一切众生而起病，所以这边呢就要显明这个大势菩萨呢旷怀处疾，旷怀处疾就是大心而现疾。那推究这个大心的前际呢，它是以什么为开始？以发心为开始。那所谓的发心，到底发什么心呢？就是为了众生而上求佛道的菩提心，以发菩提心为开始。这个发心寻求其后继，什么时候才终止呢？这边就讲到说与众生俱灭。所以与众生俱灭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像地藏王菩萨他所发的愿是什么？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对不对？那还有像我们《金刚经》里面有提到说，菩萨应如何降伏其心，有没有？佛是不是讲到说，菩萨呢，他就是要发这样的愿，就是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有想、无想等等等，对不对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所以菩萨的发心呢，他是圆一切众生的，骗一切众生而发心。然后要让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解脱，所以这叫做寻其后继则与众生俱灭。所以他不是以自己为主的。所以这个心学菩萨听到之后呢，他局限的心呢就能够打开，就能够广大了。那这边虽然是讲病生灭，但是他意思主要是在显明这个悲心了。所以这边虽然只有讲病生灭的一个九境，但是九境竟然能够显明，那就知道菩萨的大悲也就能够非常的清楚了。因为他的开始是以为众生，那他的结束呢是一切众生皆得度，这就是悲心的一个显现。所以先达生灭，后达大悲。那这边主要就是要明了宗旨，以明了宗旨为本，但是却先说大悲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有两种门可以入佛法，一个是大悲门，一个是智慧门，但是这个要深登阶梯啊，它是由浅而深啊。那弘法也是有渐次的，也是由浅至深的，所以先说大悲，后说实相。这个先说大悲，后说实相，我们后面会提到。其实这个实相呢，就是根本智，那这个大悲呢，是方便智。那所谓的方便智呢，其实也就是智慧成就之后的一个善巧运用，这叫做方便智。所以如果从根本智跟方便智来看呢，我们是先成就根本智，对不对？那才会有方便智的运用。但是在这边却说要先讲大悲，后讲实相，那为什么呢？其实这就是跟声闻不一样的地方。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先从实相实智慧下手，那当我们成就实智慧的时候，也就会跟声闻一样住涅槃。所以在导师这个学佛三要里面就有提到说，其实我们还没有在成就真实智慧之前呢，我们要先培养什么呢？悲愿，要先培养悲愿力。如果我们悲愿力不够，那我们本身有成就的话，那就会跟声闻一样住涅槃了，他不会再为众生付出了。好，接下来深造这边就讲到说打九进，这边的回答就是打九进。那菩萨为什么生病？主要就是悲悯众生，所以才生病。那众生的病呢，它是以什么为本呢？以痴爱为本，无明喜。但是菩萨的病，它是以什么为根源？以大悲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这个四级是因为大悲心生了，所以大悲四级的心起是出于众生的一个痴爱。但是众生的痴爱它有没有开端？没有。所以我们在讲无明都讲无始无明，如果你有一个始，那就是变自心见了。所以这个痴爱呢，它是没有开端的，所以不知道它的一个根头源头。那菩萨治病的一个九进呢，就与这个众生的痴爱是同根同样的，所以显明菩萨大悲四级的开始。所以他在讲病的时候呢，就不必以自己的病来讲，因为他自己没有病。他为什么有病？是因为众生，所以才有病。好，那我们看550页。那这边讲到说，以一切众生病，是故我病。因为众生病，菩萨才生病。那众生病灭，菩萨病就灭了。这边就是在回答这个如何灭，这个病如何灭。那深造说，大士菩萨的病呢，是因为众生而生的。所以众生的病竟然灭，那菩萨怎么还会有病？但问题是众生无边呢、啊？众生无边，那众生是依着痴爱而流转在生死当中，所以痴爱是无际。所以大悲所披予之其量，也就是说大悲覆盖给予的是跟这个众生等同啊，跟众生等同，所以前悲无穷，以痴爱为际啊。那后悲没有极限，与众生俱灭。那这个意思呢，其实就是跟刚刚道龙所解释的意思是一样的。前际以发心为始，寻其后际则与众生俱灭。这段文的意思就是这样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这就是因为悲心所涉及的，那也说明这个悲什么时候会灭。他说不尽，不尽就是不是短时间的，非短时间。也可以说菩萨的悲心也是无穷尽的。好，那这边就解释说为什么，就是菩萨是为了众生才入生死，所以有生死就有病。那如果众生得离病，菩萨就不再有病。那深造这边的解释就是说，法身呢，它是没有生灭可言的。那连生灭都不可能有，怎么会有生醒？那既然没有生醒，那怎么会生病？但是菩萨呢，是为了众生而受生死的，所以他就不得不有生醒。那既然有生醒呢，他就不得不生病了。所以说随其久近与之同级，就是随着众生的生死，所以菩萨四级就随着众生的生死，所以他没有一个局限性。所以如果众生离病，菩萨也就没有病了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就好像一个孩子，那他孩子病了，父母就会生病。其实这就是在形容，如果孩子生病了，那父母会心急如焚， 就会表现一种不正常的一种状态。那我们看一下注脚216，注脚216呢，这一边讲到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，若一切众生病灭则我病灭。导师这边说可做两种解释啊。那第一种解释，第一种解释跟第二种解释呢，它的差别在哪里呢？第一种解释是这个菩萨没有断尽烦恼，那第二种解释呢是这个菩萨已断尽烦恼。这两种我们适合哪一种呢？我们适合第一种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第一种说菩萨发心要度众生，众生在哪里？在生死中，所以菩萨就要常在生死当中才能够度众生。所以菩萨不断尽烦恼，他留有一点烦恼能够感生死，但问题他有这些智慧慈悲禅定，所以在生死当中能够自在。所以在生死当中呢，他同样与众生一样会生病，那这就是不离生死救度众生。那第二个就是法身大士，法身大士已经断尽烦恼了，但是他为了度众生，他是借由什么而在生死当中度众生？借由大悲愿，借由大悲愿。所以这大悲愿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的？其实这大悲愿也就是菩提心啊，一发心就是这样的愿力的。那这样的愿力它还没有很强烈的时候，也就是还在这种凡夫菩萨的阶位啊，他烦恼还没断尽，所以他要在生死当中，他必须要靠着烦恼去感生死。但是等他悲愿力够强的时候，他得到无生法忍，得到无生法忍就等于是四果阿罗汉的智慧了，就尽智无生智，这个时候断尽烦恼了。但是他断尽烦恼之后呢，他是以什么作为驱动力在生死？就是这个大悲愿，这个悲愿力。所以依着悲愿力呢，他能够趁愿再来。所以在生死当中呢，不管是在哪里啊，就是只要适合众生的，那因以何身得度，他就会现何身。所以在生死当中，他也就会有生老病死这些相状。那在551页，我们看这个第十行，第十行这边讲到说，菩萨之所以成为菩萨呢，除了上求佛道，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。其实反过来啊，就是为了度化一切众生，所以才上求佛道，因为只有佛才能够救众生。那要救众生，就要在生死当中。所以众生在生死当中，那菩萨不在生死当中，他就没有办法度众生。那这边讲到说，从法身大士就是圣者菩萨到佛化身，都是在生死当中度众生。但是佛菩萨出现人间呢，他不能表现超群，他如果表现超群，他就会没有办法取得众生的一个认可啊。如果你表现得太奇怪太神奇，那众生认为你就是神，我们是凡夫，我们凡夫是没有办法跟神做一样的事情，所以他必须要跟众生站在同一立场，才能让众生效仿，所以就会视线生死，有生死就会生病。所以从这边我们知道说，下化众生或者是引导众生呢，并不是像救世主那样站在高高的地方然后往下看，不是这种俯瞰众生的意思，而是同视色，而是同视色，就是将心比心。好，那我们看552页，那接着就进入这个病的病生起的因了。那这一段这一行经文念一遍啊。
以何所因起？菩萨病则以大悲起。
好，所以这边问说你的病是因为什么而生起的？那这边的回答是以什么而生起？以大悲而生起。 我们看注脚二二三，注脚二二三，注脚二二三呢，我们直接看这个问答，这边的问呢，就说菩萨病因众生起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之前讲的嘛，因为众生病，所以菩萨病嘛。你上面讲你是因为众生而生起的，那现在为什么又说你是因为大悲而生起的？所以好像前后的回答有矛盾，对不对？但是这边的回答说因为大，因为众生才有大悲啊。大悲心它是不是由缘而起的？所以既然是由缘而起，它是缘什么而生起呢？缘众生苦。所以大悲人是缘众生苦，他绝对不是缘这个佛菩提，因为佛没有什么可悲的，没有什么苦，那只有众生苦，那缘了众生苦才生起这个大悲心，想要拔苦。所以因为众生，因为菩萨心生起大悲，所以菩萨才会身患疾病。那接着看553页刮胡二。瓜胡二呢，导师这边讲到说，菩萨的病从大悲起啊。上面是讲到众生有惑业苦嘛，所以菩萨也就要有惑业苦。但是这个众生的惑业苦，众生的生死是众生的事情啊。那菩萨为什么要跟着众生这么做呢？因为大悲心的缘故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菩萨以大悲心而不得自在，不得自在。菩萨本身就得自在的了，他没有烦恼，他得自在。但是现在为什么说他以大悲心而不得自在？因为他的大悲心是缘众生苦，所以现在众生在受苦，那菩萨也就跟着众生而起悲心。所以众生在生死当中，菩萨也就在生死当中，这叫不得自在。所以众生生病，菩萨他也会视线生病。那对于生病呢，其实有分心理跟身体，心理是有烦恼，身体是四大不协调。所以身不协调就有三病，老病死。那心有烦恼就有三病，就是贪嗔痴。所以菩萨见众生有病，他到三界中视线现身，那当然也要视线有病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上面深照说，菩萨的病也是因大悲为根啊，为根本啊，那缘众生而生起的。那道这个道生也说，如果没有大悲，菩萨的病他不会随便妄起啊。就好像我们看这个阿含经，像经典里面呢，佛说法是有人问嘛，对不对？有人问佛才说法嘛。但是如果没有人问佛，会不会说法？什么情况？那个没有问佛会说法，他有什么表征吗？就是你看到佛自己在那边笑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时候阿难就会问佛说：“佛因何而笑？”然后佛就开始讲，不管是病还是佛要说法，都不会忘记，它都是有因缘的。好，接着就是要问这个是空，那这一行我们大家也来念一遍。
以言居士，此事何以空无事者？
好，那这一句话，或者是说这个问题，他到底问了几个问题？其实他问了两个问题。那深照说，这个空事的兴起啊，此事就从这边开始。所以两个问题，第一个，你的室内为什么空空如也？第二个，为什么你没有事者？那没有事者在后面再回答。那我们看注脚227呢，这边讲到说，净明前明空事，就是先明空事，然后之后才事己。那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由空而起悲啊。所以这就是在显明这个实慧生方便 实惠生方便，空就是实惠，悲就是方便。那文殊先问这个大悲是己，然后接着再问空是，那这要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个大悲还是空的，它是由方便，所以这边就是显示这个实智慧，也就是根本智。所以这个问当中有两问，第一个问空是，就是我们人所住的地方呢，它应该有知身之物，但是现在屋里面呢，知身物全部都没有，那这是什么原因？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只要是生病的人呢，照道理来讲是要有人来服侍的，那为什么现在都没有侍者？这两问呢，其实都是在说明两件事。那两件事是哪两件事呢？一个是讲法，一个是讲人。所以问空是就说明无法，无法也就是法空。那问无事者就是显无人，无人就是身空，所以就是法空跟我空。那在瓜湖山呢，导师这边就讲说，如果问病因，就是在说明菩萨的大悲心了。那问事空呢，就是要发扬般若了，般若智。好，我们看554页这边的回答。那这边的回答就是维摩诘跟文殊菩萨不断的一个问答。那这一段问答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又问：以何为空？
没有跳了。
又问：空何用空？答曰：以无分别空故空。又问：空可分别也？答曰：分别亦空。
好，所以这边就是空空空空空空。那这边呢，这个维摩诘就说，这边就是先答回答什么呢？回答是空嘛，对不对？他问你，问他说你的房间里面为什么空空如也？那他的回答也很妙，他不直接回答他的房间，他说那佛土也是空啊，为什么你只关注我房间里面空空如也？佛土也是空的，你为什么不去关心？那文殊菩萨就问说，这边以何为空？到底是在问哪一个东西是空的？那当然是问这个国土了，也就是说，那国土到底以何为空？那这边的回答呢？空空。那这个空空呢？简单来讲，就是以性空故空，自性空故空。接着又回答说，那法如果是自性空的话，何用空慧？所以前面一个是法空，后面是空慧，智慧。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以无分别空慧的缘故，知道法空。那他就问说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空慧可不可以分别？那他回答是说，无分别慧亦空。简单来讲，就是说无分别慧就是空。好，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说，哎，这个空里面它到底在讲什么，它就不会觉得很难理解了。那我们先看555页，那这边讲到诸佛国土亦复皆空。深照回答，深照的解读是说，这平等的道理呢是没有二字的啦，是没有差别的。所以十方国土无不是空啊，所以为何要独问这个维摩诘的房间是空的呢？所以十方国土它是遍一切处，对不对？那既然遍一切处，我们说这个佛国土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在佛国土？是啊，是在释迦牟尼佛的 这个佛土啊，只不过是他实现的是秽土。但世间秽土是他变化的吗？不是，这个秽土是我们众业所感，那他为了度化我们，他要降级，所以叫做世化世现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二三六，注脚二三六的第二行后面，这边讲到说为什么要举这个佛土，也就是说他的回答为什么要举佛土，主要是因为这个迷惑的人会认为众生是虚妄的，所以如果是虚妄，从结果来讲它就是空的。那佛土它是真实的，那如果是真实的，从结果来讲它就是不可以空，而且众生是无力持故可空，那佛有力持则不空。佛有力持就是说佛土呢是佛有这个智慧功德，对不对？所以叫有力，那这些是不应该空的，但是众生没有，只有烦恼而已。所以现在就是要说明，佛虽然得自在，但是还不能够使自己的国土为真实有，那何况众生的国土。我们可以看一下559页，559页大家有没有看到一跟二？一，有人说生死法是空，这边就是要讲两种说法。那第一种说法认为生死是空的，因为惑业苦都是空，没有生死相可得，但是佛的功德它是不空的，所以这个佛土佛智慧都不空。那这种说法呢叫做俗妄真实派，也就是真空不空啊。那大小派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，但这种说法不是微末结晶所要表达的。所以微末结晶所要表达的就是第二种，就是跟般若经的思想是一致的。他不但认为三界生死是空，那就是佛土也是空。我们看560页第三行，所以佛土跟微末结的小房子，它同样都是清净不思议的。这个清净呢，其实就是本性空寂啊。所以《般若经》里面讲到说，声闻空、缘觉空、菩萨空、佛空，那涅槃呢也是空，但是这个空是什么空？如幻如化，无自性。所以有法超过涅槃，它还是如幻如化，空无自性。所以这边讲到佛土亦复皆空，就是其实一切呢都是如幻如化无自性，所以说佛土亦空。好，我们翻回来555页，那这边问说，那以什么为空呢？那罗什这边的解释，他从两方面，就是四中方士跟国土。那这个方士，微摩诘的房子屋子，它以什么为空？以没有东西，对不对？没有自生物，叫做空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国土又是以什么道理说它是空的？所以这句话以何为空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它是在问国土。但是所谓的空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叫做空吗？并不是的。所以圣照说，其实这边就是要辨别什么叫做毕竟空义。好，那这边的回答就是以空空。那以空空呢，这个罗什这边讲到说，不是以没有东西叫做空，所以他第一个就是先否定了世中以无物为空，这种空不是佛法所要讲的空，所以他说不是以没有东西叫做空。那到底是以什么叫做空呢？他说以国土性质空，性质空。那这个性质空就是毕竟空。我们看到就是不管是就是佛法所讲的空，或者是说中观所讲的空啊，中观所讲的空就是如幻如化无自性空啊。 方士也是如幻如化，无自性空，国土也是如幻如化，无自性空，并不是说什么东西不见了才叫做空。那我们看一下注脚二四五，注脚二四五的刮胡三，这有两个空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第一个空呢，就是空会空啊，其实就是空会。那第二个空呢，就是净空啊，所以一个是空会，一个是净空。那这边讲到说，要以空会去观察，然后才能够知道一切境都是空的，并不是说没有东西，然后才叫做空。如果要没有东西才叫做空，这叫坏有说空了，这叫坏有说空。但这边并不是，是从它的本性来讲的。我们看一下深照的解释，深照说有相都是由心而生了，那心呢，也是因为有相才升起的，所以是非之欲，是非之欲讲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认为，佛土是有的，那这个方士是空的，这种想法呢，全部都是什么呢？妄想，这些全部都是妄想。所以有跟无，他们不同的一个说法，就会纷杂相互争斗。我们看556页，所以如果能够豁达其心啊，能够豁达其心，然后心与真实契合，妙存怀中，怀中就是超脱啊。所以超脱呢，它就不再是相对的，不再是相对。所以如果能够妙存超脱，有无就会同一观，同一空观。所以虽然这个自周万物，就是能够遍知万物了，但是未成为有，就是我们能够知道万物，但是不会认为万物是实有的。那幽见无照呢，就是身见无相，那也不会认为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能够其天地为同一指，同一指就是本性空，而不会违背其真实，真实就是本性空了。虽然能够知道天地万物的差别，但是呢，都不会违背他们是本性空的这个道理。所以尽群有以玄通，他的意思就是能够明察万物通晓深奥的道理，那就能够知道物我俱一啊，万物跟我其实都是同一空性。当我们知道物我俱一的时候呢，就算这个智慧没有造功，没有察知的作用，它也不会违背这个本性空这样的一个真实。所以说物物自同。那这边就引经说，甚至无知以虚空为相。那虚空有没有相？虚空有没有相？能看到天空蓝蓝的，对不对？以蓝为相。那你坐飞机飞上去，你有没有看到蓝蓝的？没有。所以虚空是没有相的。所以法性无相，法性无相呢，所以智甚至无知啊，甚至无知。那为什么叫做无知啊？就是智慧甚深不取相，叫做无知啊。所以甚至无知就是圣者的智慧呢，它是不取相的。那以虚空为相，这个虚空呢，就是来比喻这个法性的。所以法性是无相啊，那这是没有办法说也没有办法看的，但是我们总是要去表达，对不对？所以就用虚空来表达，以虚空为相，但是虚空也没有相。他讲到说，诸法无为，也就无为法，与之其量。那与什么其量呢？与虚空，与虚空其量。所以说，以空智而空于有者，那这就讲到即有而空了、即缘其有而知道智性空。所以并不是假借贫除了什么之后，然后才说空。所以这边讲到有智空跟法空， 那现在是直接说明法空，直接说明法空呢是无从取定相的，所以才内隐真智，外证法空。所以如果没有真智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证法空的。好，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